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第14课，也就是布道与人心的障碍下。我们接续第13课的内容呢，来讲一讲有哪一些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来突破这个障碍，突破人心里的这个堡垒。好，我们来讲第9种的思想。有的人说对宗教不感兴趣，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感谢主啊，我对宗教也没兴趣。我相信很多的布道者，我们对宗教都没兴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宗教，我们是信仰，我们是生命之道。我们不是去做那些宗教的条文仪式，虽然我们也有，但是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生命，最重要的乃是人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外表的宗教，外表的宗教的行为。如果这个人只是在追求外表的宗教行为，那他其实不需要基督教啊。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外表的这些宗教的仪文，最重要的乃是核心，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他与上帝和好，这个才是最核心，是生命，不是宗教。第10种的思想呢，就是拜金主义。太多的人认为在他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赚钱啊，最重要的就是名利这些东西，以至于你会发现啊，这个拜金主义也对中国的教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的人他信了耶稣，他觉知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信仰其实还是拜金主义，因为他的信仰乃是耶稣基督要帮助我赚更多的钱，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要抓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不是真真正正的悔改，他不是要离弃他原来的道路归向耶和华，他乃是靠着耶稣要赚更多的钱。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偶像去拜而已，满足的是他自己心里面对金钱的那个贪欲。但是人为什么会有拜金主义这样一个倾向呢？这个其实是因为所有的人呢，人性里面就有一个敬拜的天性啊。你看猴子是没有的，动物是没有的，但是人是有的，人是会拜的啊。无论他拜什么，人是会拜的，也就是说人会寻找一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带来平安的东西去倚靠它，去信靠它。所以你看信仰，信仰啊，如果咱们从中国的这个文字来解释，信就是你相信这样东西能够保佑你，你相信这样东西对你是好的，仰呢就是你去仰赖它，你去倚靠它。那只不过有的人信仰金钱对他是好的，所以他去仰赖依靠金钱，有的人信仰权力对他是好的，所以他去信仰权力，那有的人认为这些偶像对他是好的，所以他去仰赖依靠偶像，但是也有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祝福，他去仰赖依靠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些拜什么拜什么拜什么，都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有一种敬拜性。那人为什么会有敬拜性？人有敬拜性是因为人是从上帝而出。我们从上帝而出的这个人呢，我们有几个特性。第一，在我们的本能里面，我们要去寻求那个我们生命的出处。我们是从上帝而出，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是他妈妈所生的，所以他一定要找妈妈。他摔一跤，他喊的是哎呀妈呀啊，那是因为他的本能里面就要找妈妈。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乃是上帝所造，所以我们一个被上帝所造的人呢，我们本能里面也要去寻求上帝，寻求那个我们生命的出处，只不过我们找错了，就找出各种各样的假神去拜。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是缺乏安全感的。当人与上帝的关系分裂隔绝以后呢，人就失去了安全感。你就会发现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个词，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3章第10节。也就是说，当人犯罪以后，当亚当 和夏娃做了那个上帝不让他们做，吃了那个上帝不让他们吃的果子以后呢，上帝在园中行走啊，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起来了。上帝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心里害怕。所以如果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合一的，是相爱的，那么人是不会缺乏安全感的，因为有上帝来保护人，上帝就是人生最大的那个依靠、帮助和拯救。但是当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以后呢，人就落在一个害怕、恐惧的状态里面，因为人不再有上帝可以依靠，人就失去了安全感。但是安全感呢，又是人性里面的一个需求，人需要安全感，但是又不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安全感，怎么办呢？那么人就要找到其他所有的他认为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东西，那金钱就是其中一样人认为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只不过这个讽刺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要跟拜金主义的人解释清楚，就是这个金钱，第一，它随时都会失去的啊，金钱并没有永恒的可以让我们持有的那种保证啊，金钱圣经说可以如鹰向天飞去的。那第二呢，就是恰恰是金钱让我们觉得不安全，夺去我们的安全感啊，因为当我们害怕失去金钱的时候，你的那种害怕，你的那种拼命要守财、拼命要抓住你的钱财，其实是被你心里的恐惧感所驱使的。你害怕失去，这本身就在破坏着你的安全感。所以真正的安全感的来源是上帝，绝不是金钱。当我们面对拜金主义这些人的时候啊，我们要为他指出一个真正的安全感的来源，真正的幸福感的来源啊，金钱并不能够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安全，金钱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幸福。实际上恰恰相反，常常是金钱和对金钱的贪婪带给我们的人生啊很大的痛苦和灾难。那么这个是第十个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第十一个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耶稣能给我什么好处？所以你看，中国人的信仰啊，常常是定睛在好处上的，就是这个神能给我什么好处，就这件事儿能给我什么好处。所以你看，中国人呢，无论信什么，无论拜什么，他的出发点都是这个神能够怎么祝福我，这个神怎么能够帮助我，这个神怎么能够听我的祷告，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面对功利主义的人呢，我们要明白的是，第一，就是信耶稣确实能够给我们很多好处，有今生的好处，更加有来生的好处，但是最根本的乃是信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好处，信耶稣最根本的是因为他就是上帝，我们就是人，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去敬畏那一位老天爷，那一位天上的神，那一位爱我们的神，而且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与上帝和好，就是让我们天人合一，与天上的那位神建立一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好处远远胜过今世的好处，虽然今世上帝会医治我们、祝福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可是最大的好处乃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可以有永生，我们死后可以去到神的那个地方啊！我们要明白信仰真正的福分益处是什么。所以在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内涵当中啊，我们通常是讲到神是怎么样的神，人是怎么样的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还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在这个信仰的内涵当中又加了第五条，就是信主以后的福分有哪一些，我信了耶稣以后能得到什么好处啊？当然有属灵的好处，也有现世的好处，都有。那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好，第十二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这部分人呢叫做实证主义。什么叫做实证主义啊？实证主义就是说怎么证明有神，你让我看见神我就信啊，我相信很多的同工，你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你让我看见神我就信。 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不代表看不见的神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它们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比如说风你看不见，风存在，爱你也看不见，可是爱也存在。那爱为什么存在？你看不见它存在呢？是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爱。所以神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神，我们可以透过他创造的这个世界感受到神，我们也可以透过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相爱去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也能够透过上帝的作为去感受他的大能大力。所以其实实证主义的人呢，他们所追求的是经历，他们希望能够经历到神，他们希望真正经历了以后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经历神。所以我有的时候啊，面对这些的啊朋友的时候呢，我会带着他做一个很特别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就是说，神啊，如果你是真实的话，求你让我能够经历你，求你让我知道你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实证主义的人呢，有的人是很排斥信仰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其实对信仰是有追求之心的，只不过他要去证明有神，他要去经历神。所以我就鼓励他们来打开他们的心，来向神敞开。如果真的有这一位神的话，那么这一位的神一定不是仅仅存在在我们的头脑当中的，他一定可以让我们用生命去经历得到。啊，所以实证主义的人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经历神。我们一方面呢，要向他解释这个上帝，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上帝的作为啊，充满着天地，上帝的创造之功啊，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要鼓励他们自己祷告，他们自己去向这一位神祷告，让他们自己带着一个祷告的期盼的心去等候上帝的作为彰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还有第十三种拦阻人信仰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呢？是怀疑主义。很多人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信仰中的人物，是一个人们用他们的思想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经绝对不是一个信仰中的人物而已。耶稣基督不光是存在于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也存在于历史当中，有几本不同的历史书都记载了历史当中的耶稣。其中记载的最清楚的呢，叫做犹太古史。犹太古史的作者呢，就是约瑟夫。约瑟夫大概生活在同主耶稣啊，大概差不多的时代。他在主后66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大起义当中啊，他是其中的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但是后来兵败被俘，他的后半生呢，其实一直住在罗马。在罗马呢，他就开始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写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比如说写了犹太战争，他也写了犹太古史。犹太古史这一本书啊，非常的特别，因为它跟其他的历史书不一样。其他的历史书呢，通常都是纪年的，也就是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犹太古史是纪人的，它就是说在历史当中有哪一些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的来写。那在犹太古史当中呢，就有一卷写到了主耶稣。那我可以把这一卷书关于主耶稣的内容呢读给大家听，大家也可以回去来找这一本的书哈，来帮助我们传福音。那这本书在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里面啊是这么讲的啊，关于耶稣的，他说：这时犹太地出现一位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他的话，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智慧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以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钉他十字架，从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绝迹。那这个就是约瑟夫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历史。 我们要明白的呢，是约瑟夫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直到临死都是一个犹太教徒，所以这样就为他的记载带来了更大的可信性。那所以犹太古史还有其他的一些历史书啊，来证明耶稣并不单单是一个信仰中的人物，并不单单是圣经所记载的，耶稣更加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人物，而且历史当中也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其实同圣经是非常吻合的，而且记载这件事的人本身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是第十三哈，怀疑主义啊，耶稣不过是一个信仰中的人物传说而已，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种的人。还有第十四种的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呢？是批判主义啊。很多人说基督教太狭隘了，唯我独尊，排除异己，什么宗教他都不接受，什么神都说是假神，而且旧约的耶和华那么残忍，杀那么多的人，并不是基督教狭隘，而是我们是唯一性的，唯一的神，唯一的耶稣基督，唯一的拯救，所以并不是我们狭隘，而是真理不可以被混淆。另外，旧约的耶和华太残忍，杀了那么多的人，那这个批判呢，其实也是我当初啊信主的时候拦阻我信主的一个障碍。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背景啊，我就特别不能接受旧约的记载，说耶和华让那些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甚至对迦南人要赶尽杀绝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残忍。那后来当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再回过头去研究，我就发现那个原因是什么。原来后来的考古发现呢，在迦南人当时的文化当中，那个社会充满着一种淫乱的混乱的气息，也就是说当时他们的性关系是非常混乱的。那这一种泛滥的性行为一定会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性病的泛滥，而且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性病是不可医治的，性病是绝症。当时的迦南人呢，已经成了人类身体上的一个毒瘤，但是上帝也没有立刻的就铲除他们，上帝其实容忍他们很久，后来的时候他们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们的罪恶一直泛滥的时候，上帝就借着犹太人，借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来把他们除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为什么会让以色列人要对迦南人赶尽杀绝？一方面上帝是要让以色列人维持一个纯正的清洁的圣洁的信仰和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就好像一个医生，他借着以色列人呢，来为人类的身体做了一个癌症肿瘤的切除手术。上帝把这个迦南人这个癌症的肿瘤从人类的身体上给切除了，所以对迦南人的残忍，恰恰是对人类的恩慈和拯救。否则的话，这个性病一直蔓延下去啊，就会对整个的人类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好，第十五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呢，就是实用主义，这辈子过得好就行了，谁管得了来生死后。那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也曾经探讨过了啊，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只有今世，还有来世，无论你管不管，无论你在不在乎，我们都有死后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在我们死了以后需要有一个出处。所以你这辈子无论过得好，无论过得不好，我们都需要考虑我们死后的人生。更何况这个信仰并不单单是死以后我们才能够享受得到的，信仰是从你活着的时候就是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神就与你同在。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这辈子可以活得更好，你的来生可以有神的拯救，有永生。所以对实用主义的人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向他们解释。第十六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就是有的人说我们的那种对主的爱，我们那种对主的狂热，我们教会聚会的形式呢，让他有一种心理的投射。基督教的教会已经2000年了，我们的这种教会的聚会的形式是有一个几千年的传统，而且我们对于啊神的那种的爱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对神的一个回应，并不是被谁蛊惑，也不是被一个社会的形式一个潮流所裹挟的。我们是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个是我们人与神的情感。第十七条拦阻人 信耶稣的那个思想障碍呢，是有的人认为基督教又是在喊口号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主，我们平安，我们喜乐，信耶稣有永生等等等等，他们认为我们又是在喊口号。但是要明白的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喊口号，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的在针对人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是真真实实的有一位天上的上帝来拯救我们的，绝对不是喊一些表面上的那些口号。喊口号的问题是只能喊不能做，所以我们教会呢也要反省，我们基督徒也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也是只能喊不能做。如果我们真是只能喊不能做，那么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其实是对的，就是我们在喊口号。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也反复的强调，并不单单是用口头上去讲去传啊，我们更要活出我们所传的，要有生命的见证，否则我们就真成了别人所批评的，我们是在喊口号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呢，你不光要把真理解释给他清楚，你更要让他看见你里面那个真实的生命，把真理活出来。第十八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呢，是有的人说，哎呀，信了你们的耶稣哈，信了基督以后还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给教会，教会是骗钱的啊！有些人把钱看得特别重要，收入的十分之一都要给教会哦，他们就很难接受。那你要跟他解释，教会并不需要你的钱，上帝也不需要你的钱，甚至于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千万不要给教会奉献钱，因为圣经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十一奉献确实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要求，但是更加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是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所以这个十一奉献是心甘乐意带着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的，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千万不要给教会钱，教会也不要，神也不要你的钱。所以有一个故事怎么讲，有一个人去教会里面啊，看到教会在收奉献，那么他就想奉献10块钱，结果打开钱包一看呢，没有零钱，只有100块，可是那个奉献袋啊已经传到他的跟前了，他又不好意思，哎呀，只好把那100块呢就扔到那个奉献袋里面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个人就祷告说，哎呀，神呐，你看我很对得起你了，我今天给了你很多钱，我奉献了100块给你。可是神说，孩子啊，我可没收到你的100块，我只收到了10块钱。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啊，只想给神奉献10块钱，所以神是悦纳我们的心，绝对不是看我们外表做了什么东西。所以面对这样的朋友呢，我们要向他解释，我们的信仰跟钱无关，我们的信仰是你真真正正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有一天当你的生命足够的美好了，你跟神有足够的关系了，你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心甘乐意捐出来的钱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否则你千万不要做。第十九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呢，是有的人会说，他说，你看这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宗派都说自己是正宗，太乱了，无所适从。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批评呢，我们要从这样几个角度来看哈。第一呢，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教会，会有这么多的宗派？那这个是跟宗教改革啊，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有关的。当时16世纪的宗教改革呢，其实在天主教的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人当时是觉得天主教已经行差踏错，应该归回到那个正统的信仰当中去了。但是呢，真正打响第一炮的是马丁路德。当马丁路德在他座堂的门口贴出95条，正式向天主教宣战以后啊，在各地呢有不同的神的仆人就兴起来，来发动宗教改革。那么当时不同的人兴起来，在不同的地方所带领的宗教改革，所建立的教会，后来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今天不同的教会的这些不同的宗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派呢，所有的这些主流的宗派啊，我们基本的信仰都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所以现在基督教也确实有很多异端邪教，除了这些正统的宗派之外，有很多异端，有很多邪教。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因为这个是真理，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最美的祝福，所以山寨货也多，所以那些赝品也多，那些假冒的东西也多， 多，这个恰恰说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好的，是神的祝福，是真理。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真理是从圣经而出来的，我们所传给你的福音都是从圣经而出来的。你不要去管那么多的宗派，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异端邪教，你只要管这一本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你只要管这一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到底说了什么。后面第二十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啊，是说有的人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天主教和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啊？很多人会有这个困惑，我也常常听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那其实天主教跟基督教最重要的是那个信仰根基的不同。基督教是完全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唯独圣经，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从圣经而来。但是天主教的不同之处乃在乎天主教是建立在圣经、圣传和教会的训导，也叫圣谕，这三个基础之上的。那个意思是说，天主教的圣经也跟我们不同，他把次经，也就是没有那么权威，甚至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一些内容，加到了圣经的正典里面，多了七卷。天主教的圣传是什么意思呢？天主教的圣传是说，从耶稣基督的使徒以来，历代的圣徒所传下来的那个传统，成为他们的圣传。那什么叫做圣谕，或者什么叫做天主教教会的训导呢？那个指的是教皇在位的时候所发布的关于信仰和生活的教谕，被称作是他的圣谕。那这个跟圣经有同等的根基。那为什么一个教皇所讲的话可以跟圣经有同等的根基呢？因为他们还有另外的一条信仰，叫做教皇无误论。教皇无误论是说，教皇在位的时候，他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他关于信仰的所发布的这个教谕是不会有错误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相信一个人是不会犯错的。事实上，在教会历史当中，确确实实曾经有非常黑暗的时期，天主教的教皇犯了很多的罪，很明显的得罪上帝。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教皇无误论的真理，我们也不能够接受把教皇所讲的话，包括其他圣徒的人所讲的话，当成跟圣经有同等的真理，这个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就奠定了唯独圣经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好，最后一条，第二十一条，拦阻福音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呢？有的人就说，基督教是洋教，为什么中国人要信？但是你要让他们明白，不光基督教是洋教，佛教也是洋教，很多的宗教都是从外面传来的。其实佛教发源于印度，基督教发源于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其实都是从东方而出来的。基督教并不是洋教，基督教并不是从西方发源。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信仰，它从哪里发源并不重要，而在乎它是不是真理。如果它是真理，无论它从哪里来，我们都应该相信它。如果它不是真理，如果它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如果它不能解决我们的生和死的问题，那么它即使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我们也不应该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您现在收听完了第十四课，就是布道与人心的障碍下。我在这两课的时间里面呢，主要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解，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在拦阻着人，使人心不能够接受福音，使人不能够归向耶稣。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十五课再见。